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的故事，该隐撒该。撒该是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拯救的最后的一个人，最后的一个人。当我在思想中想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教会的时代在下一刻结束，如果救恩的大门在下一刻关闭，如果现在就是像圣经所说，耶稣到葡萄园的门口最后一次招募工人，谁会是得救的最后一个人呢？谁又是葡萄园天国的门脉永远失落的第一个人呢？前几天我看到了有关两篇关于最后一刻的相关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是2012的恐怖阴影笼罩。这篇文章讲的是2008年经济衰退，2009年金融海啸，2011年刚开年的时候全球的地震火山爆发，许多的灾难危机接踵而来，一发不可收拾。文章接着提到了2012年12月21号，那是玛雅人历法，是说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当你看了这篇文章，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多灾多难的末世是否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刻。第二篇文章题目是生命末日，美国人流行先实现愿望，说的是现在美国真人秀最火爆的节目之前的广告。在这段广告中他这么说，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天，你会怎么过？你会去爬高山吗？你会去亲吻梦中的女孩吗？你会向某人诉说你隐藏的心声吗？这个节目志在告诉人，你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天想做的事，要成为你今天新生活的开始。他说许多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为自己制造梦想清单，并要去实现它，这样让自己看起来可以活得更加的新潮，不要等到生命终了才想到人生没有完成的理想。这些文章和报道中你会感受到什么？你会感受到世界的末日，生命的末日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人们的心头，都在告诉人最后的一刻已经离得不太远了。那在最后的一刻我们又要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在临近最后的一刻他在想什么。我刚才讲了撒该的故事，撒该是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拯救的最后的一个人。在前往耶路撒冷最终完成救赎的路上，有法利赛人清楚地告诉耶稣，希律王正在耶路撒冷等着要杀你。你们听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我们在圣经的记载中看到，就在耶稣最后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之前的几天，在他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急促的连续的拯救了两个最后的人，一个就是瞎子巴迪买，我们讲过这个道，另一个就是税吏长撒该。耶稣在与撒该的对话中，曾当着耶利哥城的众百姓的面说了这样一句话。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是磐石教会的福音主日，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救恩的人要好好的体会耶稣的心肠。即使死到临头，耶稣即使要临上十字架，即使他的生命是否走到了最后一刻，耶稣他仍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清楚他此去耶路撒冷是要丧命的，但是他仍然脚步匆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相信今天圣灵也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要读19章，从一节读到十节，好好的读，不要把它关起来，我会按着这十节的经文来讲今天的道。路加福音新约的第三篇，我们要从19章的一节 好好的读到第十节，一句一句来领受经文中的意思。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先来讲第一个大段，要从19章的一节讲到四节。这段经文是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太多，他身量又矮，不得看见，所以就跑到了前头，爬上了山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这里经过。圣经首先在这里提醒我们，人和神相遇是一个机会，而任何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它是机会，都是千载难逢的，都是最后的一刻。这段经文述说告诉我们，耶稣是路经耶利哥，他本来没有打算在耶利哥逗留，他要前往耶路撒冷。那一天他能给耶利哥城以色列百姓的时间并不多，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得着从天上来的福气呢？大家都会记得在圣经中玛利亚高抹耶稣的故事，那是门徒个个不满玛利亚将贵重的真拿大香膏高抹耶稣，大家都认为你用这么贵的香膏来高抹耶稣，那是浪费金钱，因为这香膏实在可以买很多的钱，省下来周济穷人。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在三卷福音书中都记载了下来。耶稣明明地告诉他的门徒，由他去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穷人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神对他的门徒说，这个女人做的这件美事是为了他安葬之用的。因为果然耶稣受死埋葬三天之后，有人想去高抹耶稣都不成了，人们来到坟墓里已经找不到耶稣了，因为那时耶稣怎么样，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他要天下所有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位女人玛利亚，要天下凡属他名下的人都看重他与人同在的那个机会，无论他赐给你的是救恩，还是他要你起来服侍他的恩召。我们就来看撒该是如何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我们看到撒该是个税吏长，在犹太人的眼里，税吏就等于是罪人，因为那时候罗马人是用犹太人来管辖犹太人，在税收制度上他们采用了像中国那时候一样的承包制，你这个税吏官完成了给你预定的指标，多下来的钱都是合法属于你的。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每一个替罗马人服务欺压自己百姓的税吏都等于那不耻于人的汉奸罪人卖国贼。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更是罪人中的罪魁。圣经说撒该很富有，是个财主，但是人们都鄙视他排斥他，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身量矮小会给他让道。在撒该，人们虽然看到他很富有，但是其实他的生命中充满了孤独，充满了寂寞，他是不被人所接纳的。这样的人耶稣会有得救的机会留给他吗？ 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上是来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那谁又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呢？是需要被拯救的呢？我们继续来看撒该是怎么来把握这个千载难逢人神相遇的最后一刻机会的。这个机会原来不是眼见的，而是人心里的。在圣经的故事中，当那个血流的女人心里认定，今天这么多人再来看耶稣，拥挤耶稣，我只要我的手指触摸到耶稣的衣襟，我的病就会好。他凭着信心这么认定，当他的手在嘘嘘囔囔的人群中刚刚碰触到耶稣的衣裳，这个时候圣经说耶稣顿时就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能力出去了。什么叫能力出去了？这就是人神相遇的机会。对于这个血肉的女人来说，这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当瞎子巴迪买不顾众人的斥责仍然大声的呼喊，因为他是瞎子，他知道耶稣就在那一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好像是看到那个耶稣，就冲着那个地方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你可怜我吧。在耶利哥城门口这么多人，他们都是用肉眼来看耶稣的，但是他们的灵里却没有像瞎子巴迪买一样看见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这就是人神相遇的机会，对于瞎子巴迪买来说，这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失去了就永远就没有了。我们继续来看撒该，他一心要看看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有人称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人们都不要我，但是那个耶稣却是我的朋友。说他在十二个门徒中就有一个是税吏，大家知道他叫谁啊？马太。耶稣在哪里呼召他的？税官上，正好在收税，拿着一颗收收到耶稣了，耶稣没有让他去收上去，就呼召他成为了他的门徒。竟然有一个门徒是我的同行，耶稣既然能接待税吏和罪人，他也一定能接待我吧，我可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滑稽有趣的画面，这个撒该，鼎鼎有名的撒该，全城有名的撒该，竟然不怕丢人现眼，他一定是耶利哥大城里面千夫所指的反派人物。他竟然不顾大家怎么喊他，跑到前面爬上桑树，他甚至不顾人民的耻笑与咒骂，他一定要好好看见必从这里经过的耶稣。这个非常滑稽可笑的画面，今天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除非人回转成为孩子的模样，他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昨天在我们家有十几个年轻人在我家聚会，我与他们分享了自己得救的经历，那个时候那个时刻，我里面就有一颗孩子的心。牧师探访要走了，带着同工，他只是邀请我志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吧。好啊，祷告我见得多了，外婆祷告，妈妈祷告，你们教会祷告。我说你先做祷告吧，他说我们跪下来，跪下来就跪下来，大丈夫能屈能伸。好了，他跪下来了，同工跪下，我也跪下来了。他祷告完了，同工祷告完了，轮到我祷告了。突然里面有一声感动，神啊，若是有你，请你让我能够明白你。所以我带着一个里面的信心称呼了一声天父上帝。就在这一声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大哭起来，想不到我哭了，我的太太也哭了，牧师也哭了，牧师带来的同工也哭了，四个大人全哭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只有我的孩子，一个十岁的孩子，他像个大人，他没有哭，所有的大人都哭了，像孩子一样，特别是他的爸爸哭得更厉害。所以我的孩子从这里爬进来看我，又从那里爬进来看我，他觉得一定很奇怪。上帝在那个时候将一个孩子的心放在我的里面，我的灵里就好像我在人生的路上已经走了多少天了，那年份已经是四十了岁了，我走啊走啊，走到那一头好像永远爬不出去了。突然我看见我的父亲在前面，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扑进他的怀抱，我就这样痛快的哭，哭了好久好久。那个时候我回转像个孩子。我记得我蒙召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挣扎，心跳的非常的厉害。耶稣是那么样的爱我，但是他现在呼召，谁愿意来为我？今天很多的聪明人 都被大公司要去了，谁有人愿意为我来奉献传道？我心里很大的挣扎，三天的护照都是如此。我刚来美国，刚刚只是信了耶稣，旁边有这么多博士硕士，你护照他们，我什么信心都没有，我在这里唯有的就是炒几个菜。但是上帝有一句话临到我，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我就站起来了，站在1500人面前，我接受耶稣的呼召，主啊，我愿意。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心里只是有个孩子的心，只要耶稣能够帮我，我就愿意跟从。这些年奉献传道，高山低谷常常对我来说面对难处和挑战，我求神，神也一样的会对我说，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神盼望我常常能够在他的面前回转，像个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每一次神人相遇的机会里都深藏着许多的祝福，谁能得着呢？神在看人的心预备好了没有，再看他像不像一个孩子。耶稣巴不得在你像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将天上的福气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倾倒在你的怀里。今天我们在灵里其实可以感受到耶稣正在朝你我走过来，就像他路经耶利哥大城一样。如果是这样，你愿意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把握这样的机会吗？无论是你已经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我自己不敢回首。要是那一天我里面顽梗拒绝牧师的呼召，我不愿意与牧师一起跪下来祷告神，那我今天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如果那一天我胆怯不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我今天又会在做什么呢？这不是说那一天我拒绝了神我就没不会再永远不会得救了，我不是这样说。不是那一天我胆怯拒绝神我就神就不再爱我了，我是说神人相遇机会难得啊。我是9岁就知道有耶稣了，却到了39岁才信了主。神为了完成那一天我能够跪下来称他一声为天父上帝的机会，足足在我的生命中预备了30年。在这30年中，他动用了不知多少的环境，动用了不知多少基督徒的爱心和见证。若是我那一天没有看到或者抓住那一次的机会，我里面仍然刚硬，但那接下来的神人相遇的机会又会在什么时候呢？或许就因为我里面的刚硬，就永远的与神失之交臂了，再也没有下一次了。再说到底，我们生命中的年日实在有限，谁敢说他明天一早会醒来是理所当然的呢？总有一天我们再也醒不来，谁敢说下一次他一定能把握住人神相遇的机会呢？前不久我到坦普去，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年轻的餐馆的老板，我跟他传福音，话题很容易切入，他跟我儿子一样大，现在已经开餐馆了，过去他说在龙尔克也开过一面，开不好就不要了，然后又到那边去开，已经开了好几年了，一个福州人很会说话。我过去又打餐馆出身，所以我们话题切入很容易，切入不久，我因为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说福音，讲到最后我要走了，我就扶着他邀请他能够接受耶稣，但是被拒绝了。他笑着告诉我，他说他有许多的基督徒的朋友，他还对我说，就在今天的中午，有一位美国的牧师来到他餐馆吃饭，告诉他愿意每周来餐馆带领他查经，也被他拒绝了。就在他讲这样话的时候，我的心突然一阵绞痛，我在想说，神啊，你今天安排两位牧师对他说话，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多的，这是一次机会，人神相遇的机会他错失了。我们继续来看撒该的故事。第二段我要讲的经文在19章5节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好，耶稣显然一眼看到了爬在树上要看到的撒该。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撒该先看到了耶稣，还是耶稣先看到了撒该？耶稣先看到了撒该。有没有说撒该先看到了耶稣呢？我再问大家，耶稣有没有问别人这个爬在树上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答案就在这里。 OK， 他没有问过人，他一看就是撒该。 OK， 原来耶稣早就认识他了，早就看撒该里面的心预备好了，所以耶稣没有对撒该说我喜欢住在你家，或者说问他我能不能今晚住在你家，而是在这宣告的语气说什么？大家看看圣经，我必住在你家，看到吗？可见人都在看外貌，只有耶和华上帝看人的心。在这么多好奇观望的人中，耶稣早就看到了一个人，他里面对他有真实的向往和渴慕，于是耶稣就吩咐他快下来。耶稣是告诉他，撒该啊，我早就看到你了，我早就知道你的心了，你不用爬高来看我，我要住到你的家里，请你看个够，让你认识我，清楚我是谁。圣经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交代耶稣要留住耶利哥，他只是要匆匆的入境耶利哥。显然耶稣因为撒该的缘故，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拜访撒该成了他最后走进耶路撒冷完成神圣的使命的一个部分。就像他为了那血肉的女人，为了那瞎子巴迪买，他匆匆前行的脚步愿意停下来为他们。最近我听到了有人对上帝有这样一个感恩的祷告，他说，神啊，你是那样的崇高，住在高天之上，然而你竟然听我的祷告，竟然我的祷告能够蒙你垂听。哎，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高天是怎么样的概念？前两天我在网上查了一查，离我们地球最近的一颗恒星除了太阳之外，你知道有多少光年？40000光年。而银河系的中心离我们地球有多少远？有2.6万光年。光的速度是一秒钟围绕地球7.5圈。如果是10000光年，如果是2.6万光年，无法想象这位造太阳造银河的上帝却是一位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能够满足我们生命最底层需要的上帝。耶稣说的何等的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撒该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耶稣就给他开了救恩的门。我们看到撒该听到耶稣的吩咐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圣经中说接待这个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于生命的死活。圣经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曾经在讲道中讲到耶稣到自己的家乡，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选召一个门徒，接受试探之后他出来传道，第一个就走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人家都小看他，这是哪号人嘛，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约瑟的儿子吗？他怎么有权柄讲这样的话？耶稣就告诉他们，先知从来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哇，大家听了就有气愤，耶稣就告诉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当年以利亚为什么会到西顿的那个寡妇外邦人的寡妇那里去，让他得到祝福。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中有许多的寡妇，为什么不帮助自己人？在伊丽莎的时代，那时候有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因为邻里的不洁净，他们生了麻风病，但是只有上帝却让叙利亚的元帅拿曼这个外邦人他的麻风病医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刚硬啊。他还没把这个结论讲出来，家乡拿撒勒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要把耶稣撵出城去。不仅撵出城，圣经是说他的拿撒勒城是造在山上的，于是他们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所以圣经有这样一个感慨，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看到当耶稣当众宣布今晚要留宿在税吏长撒该家里的时候，众人是一片哗然，大家都在四下嘀咕，他怎么可以这样的住到罪人的家里去呢？ 原来在耶利哥的城的百姓，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自己的心里接待耶稣，他们在这个时候都在定撒该的罪，他们都在批评耶稣的做法。在这么多人中，只有撒该，圣经告诉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个接待不是好客，而是愿意将自己的家也包括自己的心完全敞开在耶稣的面前。撒该的欢喜是一种随着上帝的救恩被耶稣拥抱接纳而来的愉悦。圣经这样说，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耶稣的信他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圣经说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什么神生的。这样的人不是爹妈生的，不是男欢女爱生的，是神生的。神是永生的，从神生的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记得2007年9月9号是我们磐石教会第一次的主日聚会，我讲到了一个人接待耶稣的遇到故事。在中间可能你新来到我们教会可能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我今天可以再讲说一遍，因为我讲到了耶稣住进了一个罪人的家。这个人就像我们一样来到了奥斯汀啊，买了四个 bedroom 房子啊，非常的宽敞，一个人住。突然有一天晚上有敲门声把他惊醒，一看，哇，耶稣啊，你怎么到奥斯汀来了？ OK OK， 快到我家来，半夜了，不要再走了。住哪里呢？主卧房，我的主卧房让给你。耶稣说你住哪里呢？我只要四个房子，我随便住一个就可以了。所以耶稣都跟他上了楼，主卧房四个房子都下面都是很大的客厅。 OK， 他把主卧房让给了耶稣，他也住下了。睡到半夜突然又有人敲门，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接待的耶稣还有谁了？下去一开，哎，魔鬼魔鬼你来到我这里面啊！哎，魔鬼说你不要叫不要叫，你下面四个房子，耶稣住一间，你住一间，还有两间，我随便住一间够了。这怎么可以？我接待耶稣，你住在隔壁，那才了得。哦，那这样吧，那我就住在客厅吧，或住在橄榄区里面也可以，你只要给我一个角落就可以了。那怎么可以啊？那接待了你，接待耶稣，那怎么了得？我跟你睡在一起，那怎么了得？于是就跟他就打起来，打到天亮，他走了。OK， 这个时候耶稣下楼了，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今天晚上我不睡在上面了。”耶稣说：“你睡在哪里？”他说我就睡在楼下了。好了，到了晚上相安无事，我说所有的房间都让给耶稣了。到了半夜想不到又有人敲门了，那是谁啊？所以他说可能是隔壁的邻居，可能因为他们要有急的事，可能电话需要我这边打电话，所以他就开一条门缝，想不到这个魔鬼的脚比那个门缝还细，就一脚插进来了。魔鬼你来干嘛？哎，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房间都给耶稣了，我今天已经跟你说了，我只要睡在格拉吉里面，只要睡在你旁边，你睡在沙发上，我睡在下面就可以了。不行，所以又跟魔鬼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魔鬼又走了。耶稣这时候下，他就从里面掏出什么，掏出一串钥匙。耶稣耶稣你要钥匙干嘛？耶稣说，他跟耶稣说，我把这一串钥匙给你，那你做什么？他说从此由耶稣你是成为这家的主人，我做你的仆人。好了，耶稣就把这个钥匙收下来了，相安无事又睡觉了，他又睡到上面去了。到了半夜又开始有人敲门，谁敲门啊？他跳起来了，耶稣以主人的身份走在他的面前。当耶稣把房门拉开的时候，突然魔鬼一头撞在耶稣的胸膛上，一看是耶稣，哦，他说我走错门了，就逃走了。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实在是告诉我们愿不愿意将心里的钥匙交给耶稣，将我们生命的钥匙交给耶稣。今天耶稣要住宿撒该的家，撒该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保留，他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愿意让耶稣进去。他不仅耶稣来住，他也愿意将自己的心门打开来迎接耶稣，将生命的主权来交给耶稣。所以撒该会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这里我们看到撒该与那些嘴里嘀咕的众人相反，他是站在众人面前宣布要把一切的财产，一半的财产给穷人，并赔偿他曾经所欺骗过的人四倍。撒该赔偿人的数目远远超过法律所规定的，因为在律法中 对一个自愿赔偿别人的，只是在原来的数字上多加五分之一，唯有对故意破坏、残暴抢劫的强盗才要罚四倍。可见撒该不是因为律法的约束才守法，而是愿意悔改，从此跟随耶稣走义路。撒该在这里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的拜访给撒该的生命中带来了何等惊人的影响，犹如一颗炸弹在他生命中炸开了。撒该的名字原本的含义，我圣经查过，叫纯洁的、公义的。他的名字非常好，他的爸爸妈妈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我在想，若不是撒该遇见了耶稣，他这个名字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讽刺。我们也是一样，若不是遇见耶稣，我们没有能力真正的行出什么好的事情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保罗从来就是一个努力追寻的人，他刻苦求学，执着做人，就和我们今天一样。他对人生的感慨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真实的。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倒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是的，在过去的一生中，有多少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良心以为是好的事情，我们却行不出来，而我们里面的良心以为是不好的事，我们却常常照样去行。保罗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所以保罗里面有个非常深切的感慨，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下来他里面有一个宣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原来撒该也是一样，他过去在讹诈人的时候不是不知道那是错的，但是他还是照样去行。他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他怎么也行不出来。谁能救撒该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也一样和保罗在赞美上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今天我们在座的许多的生命见证都可以这样来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撒该信主之后的行为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耶稣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代价极重，不是我们做了几件好的行为可以换取的。所以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只是靠对耶稣的信心。但是大家知道，但是一个对上帝有真实信心的人背后一定要有真实的行为。撒该的信心，在信心的行为就是真实的悔改。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见证，在一次妇女的聚会中，每一个人都在讲说上帝的见证，轮到第五个人的时候，他拒绝做见证，大家就说：你一定要讲啊，今天每个人都在讲啊。结果他就站起来讲了这样的话：刚才前面四个人都欠了我的钱，长久都不还，而我家里现在已经没有钱可以买吃的了。我想这个见证是说什么呢？是空谈的见证，是没有价值的。耶稣要我们是生命中实际的改变。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做道德上的小修小补，而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像撒该一样，原来以为是美好的，现在因为信了耶稣认为是丑陋的。原来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往东的，现在因为信了耶稣开始往西。圣经说的很白也很直，我们这等信了主的人，原来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窃；原来撒谎的，现在与邻舍说实话；原来淫乱的，现在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上帝的名。好，我现在再讲第三段，那就是在十九章九节到十节这两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话。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在这里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并非暗示是撒该施予的好行为拯救了撒该他自己，而是撒该他的生命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佐证了他与上帝开始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 耶稣说他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按照血统来说，撒开本来就是犹太人，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小就是受割礼的。耶稣在这里讲说，撒开因着真实的信心和悔改，他的心受了割礼，从此成了一个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明白，保罗也这样引用以赛亚的书这样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他们在肉身上都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第八天都受了割礼，但是唯有那些心里受了割礼，真正接受上帝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得救的人虽然他们多如海沙，但是得救的人只是剩下的余数。耶稣这个话对周遭的众人无疑带来极大的冲击，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那个在耶利哥大城门口的那空气里的张力。耶稣，你是把这样的税吏当作朋友，你要住宿到他的家，我们没法阻拦你，但是你说救恩今天到了这家，难道这样的大罪人也被得到上帝的拯救吗？你说这个大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那我们这些人又算是什么呢？耶稣接着就对以色列百姓宣告说，人子来为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曾经说，我来是来找罪人的，不是来找义人的。没病的不需要找医生，有病的才去找医生。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圣经没有写众人对耶稣最后一句话的反应，但我想这句话就像一块大的石头扔进了池塘。在上帝的面前，每个人这个时候都会问自己，我是一个失丧的人吗？我是一个耶稣正在寻找并需要拯救的人吗？今天圣灵也一样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你今天已经早已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今天圣灵仍然要对你的心说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失丧这个词在新约中的含义不是指受罚或者受死，它也表示一个错误的地方。好比我们生活中将一样东西遗失了，失去了，不是说这个东西永远的消失了，而是指它从原来的地方流落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当我们寻获这件东西，曾经失去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带到原处。人的失落和人的失丧也是一样，是他离开了上帝，当他的最后一刻被耶稣寻获，耶稣就把他带回家，再度领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来做天父家中的儿女。如果我这样说，在灵里你认定是真实的，那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样需要警醒，不要在天路历程上因为自己的懒惰、自己的悖逆、自己的迷惑，在恩典中堕落了。因为基督的信仰是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状态，需要常常的更新和重建，因为我们离耶稣再来的最后一刻相距不远了。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生命档案室。我读着读着，我不知不觉地开始流泪，开始和里面的主人翁一起呼唤起耶稣的名字。今天圣灵感动我，也要借着讲台来与大家分享这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这是一位因意外而早逝的年轻人，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在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他有一段真实的信仰经历被记载了下来。那一天，这位年轻人在清醒和梦乡之间游走，他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他面对的一面墙，一格格都是档案的抽屉，就好像我们走进图书馆，按着字母的排列，竟然档案多到从地板一直满到天花板。他看到一个抽屉，上面的牌子写着我喜爱过的女孩，他就打开了抽屉，翻过一张张的卡片，他猛然地关上，他感到震惊，因为每一个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他都记得。他突然醒悟过来，在这个没有生命的房间里，正装满着记录着他生命各样事情的原始档案。档案里 记录着他的举止言行，其细节远胜于他自己的记忆。他带着惊讶、好奇和有些恐怖的心，他开始随意打开其他的一些档案。他看到其中的内容，有些是甜蜜的，有些是叫他看了后悔的，有些是羞于见人的。他开始下意识的回头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人也在场。有一个档案的抽屉，上面的标牌是朋友们，与此相邻的是另外一个抽屉，上面写着我背叛过的朋友们。从常用的名称和各样奇怪的名称什么都有，比如我读过的书，我撒过的谎，我给别人的安慰，让我大笑的笑话，让我对人大吼的事情，我在愤怒中做过的事，我对父母嘀咕过的事。总之其内容的分类使他惊讶，他更为自己做过的这些事情感慨不已。他在想，我真的做过这些多事吗？有这么多的内容可以填满成千档案的卡片吗？可是每一张卡片上都记录的都是事实，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自己留下的笔记和签名。当他打开了一个抽屉，上面的标牌是我看过的电视，里面一张一张重叠的卡片拉出来竟有八九尺长，比他的人还长，还没有止境。他看到羞愧，不是因为这些节目的品质，乃是这些答案里显出他居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看电视。当他来到了色欲、情色欲念的抽屉面前，他不仅打了一个寒战，他不想看里面的卡片拉出来会有多长，他只是拉出一寸，抽出了其中的一张，其内容的细节竟然开始叫他全身发抖。他想不到居然在那个隐秘的情况中，他里面的所有的强行都被记录下来。他突然感到一个极大的愤怒，他的脑子里转过一个念头，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些卡片，绝对不可以让人走进这个房间，我要把他们全部的毁掉。他疯狂地把档案抽出来，要将这些卡片通通地倒掉、烧掉、倒空。可是就当他想到这样做的时候，档案抽屉里的卡片顿时都变成了铁片，无法再挪移一寸。他长叹一声，沮丧地把头靠在了墙上。不知过了多久，他慢慢地抬起头来，走到了那一个叫我传过福音的人的抽屉面前。那个抽屉的把手比其他旁边的把手都亮新，几乎没有使用过。他拉开把手，拿出一个不到三寸长的小盒子，里面只要用一只手指就可以点出所有的卡片。他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开始深沉的哭泣，直哭到里面发痛，从腹部一直蔓延到全身。他的双膝慢慢的跪了下来，他开始哀嚎，他开始为自己的羞愧、为自己不天盖地而来的羞耻而大哭。一排排的档案在他的泪光中旋转。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了他，不，不会是他，耶稣他不能在这里。他无助地看着耶稣走进了房间，耶稣打开每一个档案，抽出卡片来看。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耶稣的面孔，耶稣的忧伤远超过了他。耶稣走到了那个最糟糕的抽屉面前，细看着每一张的卡片。这时耶稣从房间那一头转过来，满脸怜悯地看着他。耶稣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到了他的跟前，伸出双手环绕着他。耶稣他一言不发，只是安静地与他一同流泪好久好久。耶稣站了起来，开始把档案抽屉里一个一个拿出来，
在每一张的卡片上签名。不要啊，他呐喊着冲向耶稣，他想把耶稣手中的卡片全部夺过来。耶稣圣洁的名字不可以签在这些污秽的卡片上，可是耶稣的鲜红的大字已经盖没了他的卡片，耶稣是用他的血写上去的。耶稣继续在卡片上签字，他的脸上流露出笑容，但是那个笑容是忧愁的。一张又一张，耶稣签的那么快，一眨眼他就结束了最后的档案。耶稣再一次搂到他的身旁，来到他的身旁，俯身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叹了一口气说，成了。耶稣他的眼泪再一次涌了上来，这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话吗？耶稣站了起来，带他走出了房间，回头对他说，还有一些留下空白的卡片，你来与我同写以后的人生记录。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位年轻人今天已经安息主的怀抱，但他在地上的年日即将终了的时候，与复活的耶稣真实的相遇。那是神人相遇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这可以成为你我今日的光照，也可以成为你我在世上余下的年日的祝福。但愿从今以后，你我的人生档案在圣灵的光照下，在耶稣的带领下，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污秽转向圣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没有什么话说，圣灵带领我们说，我需要你。是的，所有的人都需要你，因为我们活在罪恶过犯之中，若不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那美妙的救恩，我们今天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今天或许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愿意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愿意得到从耶稣来的福分的话，你愿不愿意趁着胜利的感动，向爱你的耶稣伸出你那手，神圣的耶稣要与你相遇。有没有这样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你愿意举手向着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的？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耶稣爱你啊，他已经兴起这么多的环境来对你说话，已经兴起这么多的见证在向你说话。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你真的是信主，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你听到许多次福音，但是今天你的心里有感动，你愿不愿意在人神相遇的这个机会，你向神举起那圣洁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一次呼召，唯有圣灵感动你，才能认识自己是耶稣所需要寻找的那世上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有没有？耶稣在寻找你，他走进耶利哥大城寻找的就是你。有没有？我第二次的呼召，如果我们心里真的知道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应该成为我生命的主，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今天向着爱你的耶稣伸出你那圣洁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愿意像门徒一样来跟随耶稣，愿意里面有一个认定说，耶稣我需要你，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宝座上，你看到你的教会中，你看到你的儿女向你伸出的那双手，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从此进入光明，让我们的生命从此能够改观。耶稣，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像赤裸敞开的婴孩，但是上帝啊，你在我们生命中成了，成了那大事，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你陪同我们走过，将那生命的档案可以重写。谢谢耶稣将一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常常可以在你面前悔改的教会，愿我们自己常常能够活在你的面光之中，也能真实的活在人群中的你的儿女。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悔改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